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廖志涛弟兄1987年来到美国读书，将近是30年了。廖弟兄您好。
你好。
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
廖弟兄，现在您在哪一家公司工作？您的职务和工作性质是什么？
我在一家叫做国际纸业公司，英文叫 International Paper， 我是里面的包装设计的经理。我管理我部门以内的大概900项产品和包装，从图形设计到印刷生产，包括一切的这个包装研究啊，如何创新啊，以及质量需求。
你们在替客户产品做包装的时候，如果要能够抓住购物者的心，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学问？
我们其实是做很多关于这个市场营销和包装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市场调查，比如说定量或定性的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研究，包括要理解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的喜好。消费者一般来说喜欢方便，喜欢简单，容易明白的内容，要合逻辑，要合理。比如说像打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像苹果电脑的产品，他们的包装就是少知识多。换句话说，你越简单的，那老远一看到你这个品牌就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往这个概念方面去发展。
那您跟客户在谈论他们产品包装的时候，像这样的会谈，您需要掌握什么重点？
要合乎这个客户的需求的话，一定要好看啊，漂亮啊，或者是难度比较高的图形设计。可是呢，也要平衡一下说，从我们制造商的那个眼光来说，要容易制造和生产的这个效率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符合两边的要求这样子。
那既然两边都有各自要求的时候，很可能你们在客户会谈的过程里面，也许想法上会不太一样。你们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沟通，然后最后达到一致的共识？
要两方面都要有这个很合理的原因，很合逻辑的原因。可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沟通方面，不要让对方或双方觉得感情上受到伤害。有理说不清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保持笑容，这样子就是要说这个很抱歉，我们从这个厂商的这个机械的有限制。如果说你要这个难度很高的这种印刷规格呢，那会把这个生产线放慢了。那放慢的话，你出来的产品就会速度比较慢。那很连带的关系就是把你的这个费用提高了。所以很关键的就是要怎么样平衡，达到双方都觉得双赢的这个角度。
是。那么当您和客户达成共识之后，回到自己的公司来，需要开始仰赖自己公司的美工人员做出客人要的东西。在类似像你们这样公司性质的设计团队，您认为一个好的美工人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不管是凡是广告公司、设计公司，任何企业的体制里面的这个设计师或者美工人员等等，都需要具备这个基础美工完稿的能力，这是美工最基础的啊。换句话说，所以必须要很熟悉、很熟练的软件的这个功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要懂得这个印刷流程的这个实际经验，就是说印刷要怎么样子的啊，不管是难度高、难度低的这个风格，都需要懂得这个印刷的这个流程。这样子才能会很有效的达成没有出错的这个完稿的档案。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你做的这个包装产品最终是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的。可是很多人是忽略了我们这个包装 背后的有很多很多的心思放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美工人员要不断的提升我们设计的学习能力，有这个鉴定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除了这个实际上的这美工基础以外，经常的提升这视觉沟通的思考的层面怎么样增加，再加上这个印刷的这个实际的经验呢，在平面设计的这个环节里面很重要，非常关键。看到很多高明的设计师或者是美工人员设计了一个很有创意的作品，可是往往败在这个完稿的这个档案里面，令人觉得头大，因为不懂得就是下一个步骤该要怎么个运作。
非常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包装的专家设计出来的东西最后是要被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的。你们公司包装设计完成之后还要请印刷工人把设计的包装做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关键是工人呢还是机器呢？
这两个都很关键。那个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要有实际上多年的这个经验，实际的经验，对吧？那我们可以懂得如果说有什么碰到难题的时候，我们有解决的方案，解决的方法，而且要快要准，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这个从这个经营的这个企业世界里面都是有这个想法。那么从机械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刚出道的时候30年前在印刷厂是在洗那个印刷的那个轮滑轮那个轮子，因为印刷之后都是黑黑的墨嘛，所以要把它洗清楚。可是今时今日30年后呢，很多手动的东西很多都是靠其他的附带的机器来帮忙，所以现在的这个机械又快又准，功能很强，所以有很好的机械肯定是能够帮助背后的操作的这个人工。可是最终人的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标准，然后又要快，而且又要精美好看，所以这些都是要天天去平衡的很关键的事情。
您认为美国企业有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好的员工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个好的员工啊，简单来说了啊，了解你所学的东西，然后同时能够很简单的沟通出来，而且要有这个团体精神，就怎么说，就 team player， 就是你在不管是跟同事之间、上司还是下属，你都能够打成一片。要有这个团体的精神很重要，所以第一点就是把你所学的能够很简易的沟通出来，再一点就是你要有个有团体的这个精神。
廖立雄，您来自马来西亚，在美国30年了，您认为东方人在美国工作有什么优势，有哪些劣势？
优势呢，整体来说我们东方人在美国有一个很良好的职业道德，这个对本地的美国人来说，他们也会认为看到一个东方脸孔，他们总是会很连带的说，哦，这个人应该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因为我们从东方过来西方，我们的视野也稍微比较广阔，对吧？对文化社会的各方面。可是呢，对我们来说比较没有这个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没办法很好的去沟通我们心里面想要讲的这些概念，而且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特别是在公司里面啊，不够活跃，往往没办法跟同事之间打成一片。
是，那您自己有没有尝试做过一些努力克服自己在语言方面或者在沟通方面的劣势呢？
可以说我本身呢是穷花我整个职业生涯和生活里面很注意的去刻意的去克服和改进。这个是从我第一脚踏到美国这个土地开始到这么往过来这个30年里面，就是很有信心的告诉你说，我真的是刻意的去下手，从这个职业生活里面我去克服我的沟通能力跟改进我在这个职业生涯里面的各个方面。
廖立雄，您自己对耶稣的信仰 在您上班工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帮助？
你知道我们上班，不管是哪一个岗位上，哪一个职责，你都会有一个上司。工作这么多年，我可以数数看，大概有7个、8个、9个不同的上司啊，有好有不好，有比我年长的，有比我年轻的啊，有一些跟我相处得很好，有一些跟我相处有点冷淡。可是最终呢，我心里面知道说我真正的老板是谁，就是天上的天父，我做的一切他都看得到，不管是好是坏，我所说的，我的行为，我的举止啊，最终我要给我那个最上面的顶头耶稣老板交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会让我有一个比较冷静一点的待人处事，知道说虽然这个老板对我不好，可是我还是做好我自己的本分，我应该做的必须要去做好，尽我所能去做好。因为最终呢，给我打分数的不是我现在看得到这个老板，而是我在天上的老板。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一下，您是怎么信神的，怎么信耶稣的？
可以说是我刚踏到这个美国这个土地里面，来到这个阿肯色州大学上学，我就在校园里面认识了一群基督徒。那么甚至于我有一个导师，星期五晚上就去他们的家去学习圣经。当初的初衷呢，只是想说去要学好自己的英语了，对吧？英语的沟通能力。每个星期晚上去的都是一群国际学生，我们的背景都很类似，大家都去想去那边学英文，英文讲得不好很差的被笑也无所谓，因为大家都是同等，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当时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奇怪，为什么这一群基督徒经常带着笑容，而且很热情的招待你。我是从一个很受限制的家庭成长啊，所以来到这边被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基督徒完完全全的接受，而且不介意我本来可以说是一个蹦蹦跳跳敢作敢为的一个年轻人，可是我在他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完完全全的接受我这个自我，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第一，他们的热情；第二，在他们这个场合里面，我还是当回我自己，我不需要说戴起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面具来跟人打交道。所以从这里上大学4年之后，搬到现在我本来的这个城市工作，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慢慢的去领会到说，在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就看顾我，在我的这个人生的旅途里面放一些良师益友在我身边来引导我。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认识神，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建议呢，就是你有一颗愿意接受新的概念、新的思想的头脑，最起码的这一点，对吧？
廖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很多非常宝贵的建议，谢谢。
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廖志涛弟兄接受我们的访问。